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广播剧《来自凤凰镇的人》，雨声剧社根据中国作家姚一伟的同名剧本改编演播，广播剧本整编及演播导演米毅，音效编辑小曼，音效播放雅秋。剧中人物朱婉玲，
小曼扮演
警察，
俊波扮演
周大雄，
秦晋扮演
春子，
雅秋扮演
韩子明，
俊波扮演
卖花姑娘，
舒雅扮演
潘哲之，
米毅扮演
瘦猴，
俊波扮演
旁白晨晨。在一片烦人的汽车喇叭声、反复的流行歌曲声和旁若无人的喊声中，夜晚最终降临到了这个城市。一栋老旧的公寓楼坐落在市中心的一个角落里，楼上一间富人的起居室里没有开灯，借着窗帘缝隙中漏进来的路灯灯光，隐约的可以看清房间的轮廓。正对面的写字台上凌乱地放着一些富人用品和几本书报杂志，写字台旁边靠墙有一洋式酒橱，上面摆着插满鲜花的花瓶，酒橱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粗俗的画片。韩子明看上去26、7岁，帅气而爱修饰，是一个未曾受过任何波折的人，仿佛这个世界就是为他而创造的。此时他正靠在沙发上似已入睡，他的上衣也已脱下，搁在另一张沙发的靠背上。突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谈话声。
春子，春子，哎，
春子
来了来了。
我太太呢？
他下午出去了。
没说去哪儿啊？
没有。
会不会在朱小姐屋里啊？
朱小姐也还没回来呢。
我找她去，待会儿太太回来要她别出去啊。
屋门在黑暗中被人从外边慢慢推开了，走进来的是朱小姐，她搬上门边的电源开关，室内顿时大亮。只见桌上、椅上遗留着一些读过的报纸和衣服，房间一片凌乱。朱小姐叫朱婉玲，年纪30多了，可是看起来却显得年轻些。她长得十分的娟秀，但眉宇之间有一种鄙夷而又坚决、轻佻而又庄重的神色。这是一个混过世界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女人，但是此刻她被一种难以掩饰的倦怠与忧郁所征服。朱小姐快速地走了两步，停下来，摘掉黑眼镜，投入皮包中，再把皮包甩向沙发。这时她才突然发现躺在沙发上的韩子明，他轻声哎呀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去端详了一会儿韩子明的脸，一种鄙夷的笑容露在朱小姐的嘴角。
小韩，小韩。
他轻轻推了推韩子明，不管事儿，就不耐烦地重重地推了一把。
啊， 啊，婉玲，你回来了。
韩子明突然跳起，抓住朱小姐的手。朱婉玲把手拖开，环顾着左右。
少豪，少豪，你怎么进来的？
这还不简单，5块钱，少豪就让我进来了。
哼，你倒会收买，现在你可以走了。
不，不，我4点钟就来了，等到现在，好容易等到你回来，我带来了这个。
韩子明拿起桌上的一束鲜花，示意给朱小姐。
好了好了，现在咱们不是见过了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去，好好的吃一顿，睡个好觉。
不，不，婉玲，朱小姐，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我有话要告诉你。
有话留着明儿说好不好？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忙什么？
好吧，你说，给你5分钟。
好不好？让我多待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啊？
别扯了，我还有要紧的事儿。不骗你的，你快说吧。
哎，我爸来信要我去美国上什么加州大学，他寄来了一大笔钱让我当路费。
那好极了，我向你道喜。
我有了这笔钱，婉玲，朱小姐，那么我们就可以。
你是来求婚的，拿你爸爸给你的路费，然后再写封信回去，扯个谎，生病还是什么的，再逼老头子寄钱。小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哦，
你家可是开餐馆的，你知道一碗面能赚多少？1毛钱，只有1毛钱。那1000块、10000块要多少碗面？
我是说，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
你是个好孩子。
为什么老把我当小孩？
你今年多大了？
下个月就26了。
你看你多年轻，这个世界是你的，这正是你的世界。那么安宁，那么快活，那样的充满希望。
婉玲，
这个世界是你的，小韩，放现实一点，你为什么老爱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不，婉玲，你听我的，我今个是诚诚恳恳来求婚的。
韩子明突然来了勇气，他一把抓住朱小姐的手。朱小姐开始恐惧起来，她摆脱开韩子明的手，身子朝后面退着。
都是我不好，我真后悔。
你后悔什么？
后悔认识你。
你这话真让我伤心。
好了好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窗外尖锐的警笛声、车声和飞跑的脚步声乱成了一片。
又出了什么事儿吗？管他的，我还管他干嘛？
奔跑的脚步声已经进了楼道，越来越近，还不断传来喊声。
前面，在那儿，
简直嚷成了一团。
管他呢，你今儿个是怎么的？老是心不在焉似的。
没有什么，你别管我。
这时脚步声已经到了过道里，
现在你可得走了。
外面脚步声快速地来到了朱小姐的门前，停了下来，接着是哐哐的敲门声。
进来。
一位年轻的警察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春子姑娘。
打扰您，真不好意思。
小姐，你回来了。
哎呦，出了什么事儿啊？
一个囚犯给逃跑了，刚刚做工回来给逃脱的。
吓死人了，什么样的囚犯呢？
样子我还说不上来，反正不会是什么好看的样子，身上穿的是囚衣，有号码，好像是1895号。
那跟我
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刚好是在这附近逃脱的，我们看见他跑进隔壁的巷子，我怕他会溜进这一带屋子里来。
哎呦，别把我吓死，那怎么办呢？
假如你发现陌生人，赶紧通知我们。
你们可别跑远呢。
今儿这附近布满了咱们的人，打扰您真对不起。
这儿有位先生老磨着我，要不要请您把他带走呀？
您可真会开玩笑。
说完，警察和春子就这么走了。
你，哎，我后悔认识你。
那感情好啊。
韩子明拿起搁在沙发上的上衣，匆匆地走了。朱婉玲看着他消失，脸色突然凝重起来。他拿起皮包，从皮包里掏出个药瓶，放在桌上。他又掏出一个支票本和钢笔，站起身来，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
滑呀，玉兰花儿、玫瑰花儿也来香哎。小姐，你的花来了。
今儿免了。
啊，小姐。
你进来吧。
朱小姐拿起了皮包，从皮包内拿出厚厚的一叠钞票。这时有人推开朱小姐的屋门，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姑娘，白皙的脸就像一具石膏像，她手持着一大篮鲜花。朱小姐迎了上去，又把一大叠钞票塞到姑娘手里。
给你，这个给你。
这是刷子。小姐，你抓子。
不，没什么，你收下吧。
这一篮花不值哪些钱哦。
你客气什么，这不是买花的。我今儿个不要什么花了。
哦哟，小姐，你今天啷个了嘛？你有点不对头哦。你的手那么冷，你的声音在发抖。
卖花的姑娘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朱小姐的手，朱小姐害怕似的挣扎着把手抽了出来，结果钞票散了一地。
你唠叨什么？
你莫瞧我是一个瞎子，小姐，我买了好多年的花，见了好多好多的人，我懂得他们只爱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不珍惜已经有的，所以很烦恼。
你别说了，
你瞧瞧我，瞧瞧我嘛。
朱婉玲惊骇地瞧着卖花的姑娘，她此时就像一束庄严而宁静的雕像。
一个瞎了眼的卖花女，她卖花让人们不再烦恼，不再忧伤。小姐，你学学我嘛，闭上了眼睛你也会安静下来，就什么都想开了。你好好笑一场还是哭一场都可以噻。
你走吧。
哦，这朵花给你戴头上，保你平安如意。
姑娘拿起花篮摘下一朵玫瑰，伸手递了过去。朱婉玲接过花闻了一闻，卖花的姑娘神秘的一笑，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向门外方向走去。朱婉玲呆立不动，凝视着她的背影。这时春子匆匆地从外边走了进来。
小姐，哎，怎么一地的钱呢？
春子俯下身去拾起地上的钞票，朱婉玲仿佛没有听见，仍呆立不动。然后她突然惊醒，把刚刚卖花姑娘给她的那朵玫瑰扔在地上，走向春子。
你怎么这会儿才来？
我跟着警察一个屋子一个屋子转到现在。啊，这儿有您几个电话留言。新兴公司总经理来电话 他要约您吃晚饭。
你怎么回的？
我说您没有回来，待会儿他还要再打来的。
那你就告诉他我还没有回来。
我懂。美容服装公司送来一件您的外衣，我给您放在卧室里了，要不要看看？
不用看了。
有一位王先生，他不肯说名字，他说您知道的，他来过两个电话，还说您回来了给他回个电话，他的号码是658935。
哪有这位王什么的，别理他。
是。
还有？
还有秦先生今晚11点来。
这个我知道。
他的一包衣服差人送来了，我也放在您屋里了。
嗯。
还有那个神经病。
哪个神经病？
就那个姓夏的神经病，搬了进来，搬到东边第9号空屋里。
他住进来了？
嗯，付了2个月的房钱呢。今儿啊，一搬进来就向我打听您是不是姓沈。我说不是。他非得说您从前姓沈，他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像的了，您说可笑不？
别理他。有什么账单吗？
哦，我几乎忘了您的那些账单了。秦先生电话里交代要我交给他，所以我通通给了他派来的人带去了。
这儿的账单呢？
也都交给他了。
那我什么也不欠了。你为什么全交给他？你知道我有钱了。
那真抱歉，我还以为跟以前一样办呢。
哼，那我就只欠他一个人了，他一个人。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你看见瘦猴了吗？
刚才还看见呢，他在院子里跟小孩玩。
他吃过了？
嗯，在厨房里吃的。
待会儿你告诉他别进来，就睡在外屋吧。
好的。
没什么了。春子，
还有什么？
这儿有没有什么收容所？
什么收容所？
我是说专门收容疯子、神经病、白痴那种人的收容所，还是救济院什么的，公家开的那种？
嗯，好像有那么一家，说不上来。待会儿啊，我帮您查查黄页。
那不用了，今天晚上我什么人都不想见，
除了秦先生。
别老是秦先生秦先生的。
是。
不论什么人还是电话，就说我病了睡了，什么理由都行。
我懂了。
那好吧。春子，你过得好吗？
什么？我说不上来。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妈，我还有个弟弟，他还很小呢。
你家全靠你？
我妈也做活，除了弟弟。我想等他大起来，
那时候你们就快活了。
希望吧。
你等会儿，这个你留着。
朱小姐从耳朵上摘下自己的耳环递给春子，春子吓了一跳。
您这是？
没什么，这是翡翠的，值1000把块钱吧。
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这不是给你戴的，春子。
小姐，您人真好，您上次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
我说过这不是给你戴的，你得好好留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要有点钱用，一定得要那么一点钱的时候就把它换了，变钱，你知道吗？
我知道。小姐，您今儿个就是？
你去吧。
谢谢小姐，谢谢您。
春子走了几步停了下来，转回头不安地看着朱小姐。只见朱婉玲凄然一笑，向春子挥了挥手。
去吧，记着，什么人我都不见。
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
朱婉玲拉开桌子的抽屉，开始胡乱地找起什么来，最后找出一叠信纸来，于是她坐在沙发上，扶着桌子，开始写起来。写了几个字，想了想，把信纸三把两把团了扔到地上，又写，团了又扔了，仿佛老写不成。他仰着头，长长的思考了一阵。他突然坚决地在纸上写了起来。门外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的是敲门声。朱婉玲停笔，听了听动静，最终站起身来。
有谁呀？
是我呀，朱小姐，潘哲志。
潘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我太太，来没来过呀？
今天还没看见她呢。
啊？朱小姐，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您有什么事儿吗？
打扰您了，朱小姐。
匆匆敲门的是潘哲之，这是一个瘦削、弯背、饱经风霜的中年人。门开了，他抬腿就往里走，朱小姐示意阻止，于是他们就站在朱小姐家的门口。
潘先生，有什么事儿不如意？
朱小姐，您说啊，这还了得吗？他跑了。我太太她跑了。
她不会跑的，你放心。
这回真跑了。我该死，是我该死啊。
怎么啦？
哎，说出来呀、啊、真叫人笑话。就为那么点小事儿，今儿中午她把一锅子牛肉啊给煮糊了。哎，我只不过说了她两句，哎，她就闹起来了。不，不不，是我不好啊！我该死，我连锅带菜给硬了。
潘先生，我老说你们是最叫人羡慕的一对儿。
您这是嘛意思啊，朱小姐？
咱们活着，活得那么客客气气，活得谁也不碰谁。牙齿碰不着舌头，你是你，我归我，那咱们还活着干什么？
朱小姐，咱们活着干嘛？
哦，不，您别误会，我是说你们是一对好夫妻。
可他走了，把小猫也给带走了。
不会的，说不定到哪儿去散心了。
不不，他常去的地方啊，我全都问过了。
比方说去看一场电影。
看电影？哦，哎，我怎么就没想起看电影呢？哎，前两天他好像说过，他要看什么电影来的。哎，看我这记性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您回去慢慢的想吧。
哦，对了，我好像要想起来了。朱小姐，真对不起。
没什么。
回来，您好好劝劝他，哎，跟他说，别再使性子了。我就是脾气坏点儿，可人呐是顶那个的了。
我知道。
谢谢您，谢谢您。
潘哲之走了，朱婉玲镇静地拿起桌上写好的信纸，自言自语地轻声念道：
各位先生，我是自杀的，我的自杀和谁也没有关系，请不要去追寻理由。假如一定要盘根究底，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只是活够了，不想再活了。你有没有活够？
朱婉玲从桌子上拿起一面镜子，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
你有没有活够？你这么年轻，你这么漂亮，你真的活够了，活得很久很久了。你已经很老了，你瞧，你这样老了，你死得一点不远，一点不远，你死得太远了，你还没有活够，你要哭，要笑，要痛痛快快的活。”
朱万玲一下子匍匐在地上，轻轻的哭泣着。朱婉玲侧耳细听，卖花姑娘的声音使她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那黑夜里弱弱的叫卖声使她顿时冷静而坚决，于是她果断地爬了起来，理了理头发，来到门边将门锁死，镇静地把一张小凳放在沙发前，倒了一杯水，拿着水和药瓶坐在沙发上，把脚搁在凳子上，把药片全都倒了出来，然后急速地把药片和水一口吞下。
好好的睡吧，乖乖的睡吧。
朱婉玲渐渐地合上眼睛，朦胧中过道上响起了一阵踉跄的脚步声和一种模仿汽车喇叭的声音。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车子来了，滴滴，小豪来了。
小豪，姐睡了，你外边去，去看车去。
滴滴滴滴，让开，车子来了。
神志不清的朱婉玲突然一惊，从沙发里坐直了身子，正仔细听着卧室的门被轻轻推开，露出一个又粗又大的头来，接着蹑手蹑脚的走进一个男人来。进来的人是周大雄，大约30多岁，长得粗壮而又结实，所以别人管他叫狗熊，充满了野性和活力。此时他上衣没扣，胸脯完全袒露，露出毛来，衣服后面撕裂有几条血迹，但仍看得出1895几个号码。一种本能的惊恐使得朱婉玲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你是谁？
别笑，别喊。
你是逃犯。
小姐，太太，你别嚷，咱不是小偷，不是强盗，不过是个逃犯，你是咋看出来的？
你要什么？
咱啥也不要，就要歇会儿，只要歇会儿。这屋里有没有其他人？
你究竟要什么？
周大雄自顾自地走向门边，查了查 门有没有锁好。他又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
锁着的很好，看来屋里没别人。小姐，有没有吃的？
周大雄回头看看朱小姐，朱小姐此刻已倒在了沙发里，似乎已经昏迷了。周大雄走近朱婉玲，
有没有吃的？小姐，咦，怎么着，病了？好吧，好吧，你躺着别动，咱不会妨碍你的，你好好睡啊。这屋子挺好的，咱得好好歇会儿。妈的，肚子完全不来劲儿，哎，真他妈别扭，我得好好找找。我就不相信，
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说一次再见。
哎，这屋里怎么没一点吃的，真他妈见鬼，连块饼干也没有。
无奈，周大雄拿起水瓶倒了杯开水喝着。突然，周大雄发现了桌上字条，拿着念了起来：
各位先生，我是自杀的。他妈的，你干嘛？
江哥，你带我去，你这人挺坏的。
周大雄把朱婉玲夹起，连拖带跑的奔向盥洗室。他用脚踢开门，进了盥洗室。
黑夜问白天，谢谢时间弄红了双眼，黄色的光圈每一瞬间。
爹，怎么打我，打我，姐，姐，姐呀，少恒回来了，少恒回来了，他们打我，他们打少恒，少恒回来了。
行行，吐，再吐，再吐。
少侯，少侯，你别吵你姐姐，知道吗？
周大雄搀着朱婉玲从盥洗室出来。
你让我歇会儿吧。
不成，你得走走。你吃了多少片？
20片。
吃多久？
刚吃的。
你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
爱情？你们所谓的爱情，是不是丈夫有了外遇？
我没有丈夫。
哎，有没有都一样，就是反正是男人啊。我看你不像欠钱的。
不是。
那你活得不耐烦了？
对了，
小姐，你说这话上天要罚你的啊。假如真有什么神灵的话，他们不说多厚待你啊。我当然不知道你出处，但是凭你这张脸也够你一辈子活得舒舒服服的。
你倒懂得不少啊。
我，你别提了，一个吃败仗的家伙。
我也是吃败仗的家伙。
自作自受吧。
你呢？
我没这份福气。
你叫什么名字？
周大雄，别人管我叫狗熊。你笑什么？
你会说笑话？
不是，我还不是给人耍了半辈子的狗熊吗？哪来什么笑话？你叫什么名字？
朱婉玲。
朱阿玲。什么？
什么？
啊，没什么，你名儿听着有点耳熟。
我想我可以歇会儿了吧。
不是，要不叫个大夫来？
难道我的脸还没有丢够啊？
啊，有这句话就成，你这会儿大概不想死了。
周大雄扶着朱婉玲坐在椅子上，然后倒了杯水给她喝。
你别管。
别的我不管啊，但不能让你死。不是，我真饿坏了，有没有啥吃的？
有，下面有。
不是，您知道我不能见人。
那怎么办？我给你叫一份上来。这样，有了。我屋子里有包男人的衣服，你试试看。
行行。
在那儿你自己找去。
行。
等等，劳驾，把桌上那张纸递给我。
算了吧，你还想这干啥？各位先生，我是自杀的，我的自杀和谁也没有关系。
不准念，别念。
请不要去找寻旅游。
我求求你，行个好，递给我，那么撕了也行。
周大雄真的把遗书给撕了，
还有地上的，劳驾，你给捡一下。
周大雄拾起地上的纸，边拾边念：
王经理、马先生、秦先生，怎么没写下去？
你不用管。
我懂了，想想觉着不值呗。哎，对不对？一个人往往就这最后时刻，也最精明、最吝啬的这一刻，他得打算盘啊，瞧瞧谁的交情够，谁的交情深啊，谁够这份情谊，那是差不了一点的。于是啊，你便想起以往的一切一切，啊，以往酸甜苦辣、新仇旧恨，啊，你就想着他们的嘴脸、他们的外表、他们的内心，啊，你发现有些人啊，不对，所有这些人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啊，你觉得不值，啊，不值得把最后的感情交给他们，对不对？
你这人怎么这样坏？
不是我坏，我什么都想通了。我坐了七年牢，七年，整整七年啊！我把什么都想过了。打我童年想起，我算是我清了这半辈子感情了。所以啊，我懂。
你是干什么的？
哎，我还是吃东西要紧。
过来，过来。
干嘛？
劳驾，过来一下。
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
你转过身来。
这干什么？
雪。你受伤了。
哎呀，这算啥，我刚才从那个雨水管道滑下来的时候，这什么东西滑破了。
劳驾，那边靠窗的抽屉里有药棉和红药水，你递给我。
哎，少啰嗦，死不了的。
你拿给我。
哎，娘娘腔的，不用这一套。
赶紧的，下面那个瓶子。
周大雄取出药棉和红药水，就在这时，玻璃窗被突然移开，一个人跳了进来。
你谁？
以上广播剧来自《凤凰镇的人》第一期，是由雨声剧社制作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
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卖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音乐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When your memories on the same as you remember ice cream doesn't taste the same when it tastes like your tears. When you don't have room in your heart for anybody else, do you still have courage to face your greatest fear?So can you love yourself? Love yourself. And nobody in this world gonna love you 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One thing you should do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话，怕不好听，怕你听了没反应。眼睛里里里装得下你所有的行李，不就是去远方吗？来一场红着事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话，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衣。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彼此的心，听见
感谢您的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
Power of poetry comes from the ability to defy logic.
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